有了很多的这个课程过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feedback， 还有大家上个礼拜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课后练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红中王，
上礼拜功课是什么？上礼拜功课我们有打出来吗？对不对？这里。OK， 上礼拜功课哈，所以在这个礼拜里面呢，至少找两次机会了解刁民狡诈你的情绪，然后至少找一次机会了解配偶或朋友的情绪和感受。那我想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情绪和感受哈，所以找出一两件应该不太困难吧。欢迎各种语言，来说我说。
来来来来
来，
上礼拜四我去看我儿子那个所在啊，然后就后来他们就输得很惨，我可以讲吗？我可以讲吗？好了，对，反正在我们家里。OK， 那那个我就去看我那个儿子打那个所在哦，结果他们那个队就输得很惨，然后输得很惨的时候，后来我就看到他。然后我看他，哎，怎么还是穿那个旧的那个球鞋？哦，啊，因为他上次那个，我看到他球鞋已经快坏掉了，所以我就很好心，就打完去 internet 翻了。他去我们先去那个 sports authority 去帮他找那个鞋子。他怎么样？那个鞋子人家已经不卖了。那所以我们就特别，我就去那个 internet 去帮他找。结果哎，人家那个还有在卖那个旧的那个 model， 然后我就帮他订，然后就用那个人家就送过来的。然后后来他我那对，因为他输得很惨，所以我看他没穿那个新的球鞋，当然我就找那个球鞋来骂他，他怎么给你买那个新的鞋子，你竟然不穿，对不对？当然也会就说，那 后来我自己回去想一想，觉得说，哎，假设他那天有赢的话，搞不好我就不会找那个球鞋，好像来找他，好像就是好像骂他的。就是好像基本上我里面的心思，反正因为那个球鞋，他没有去穿新的，我就去去买它。那他对我觉得有时候小孩子真的很衰。他跟这件事情我自己反省一下哈，我就是觉得说，其实也让我体会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那个上帝的爱哈，真的就是让我们白白要去领受。而且他的恩典都已经在那里，就像我们对小孩子的爱一样，我都会帮你先准备好。他只是就是那个小孩子要自己愿意的时候，他才会去说要用那个我们所要给他的啊。那是属灵方面，那另一方面就是说我才发现，哎，或许是说我自己的期望在小孩子身上是有点不正常。事实上，人家他也是出去对，然后要去问那个 game。然后他要穿什么鞋子，事实上是他的 choice， 对不对？他要穿破鞋子，他要穿好鞋子，他要穿高的低的，那个事实上，那个小孩子都有他自己的主权。那我们父亲，我们说那个爸爸的只能说给他机会，给他一些给他一些开导这样子。可是选择，我们确实还是需要尊重，尊重在那个家里。
那你们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穿不穿，是不是因为不舍得穿，或者是因为打脚？
其实这个我们本来就很了解他了。我那个大儿子真的是分享的是很乖，就是呢，就是因为有他，我们才会生第二个。假设第二个就出来，搞不好我们就不敢生第一个。对对，所以他的个性本来就是像你说的，他就是很坚强。他天生就是有那个美德，这样 可是我发现这个美德有时候到了一个极端，又会觉得像圣经那个大儿子的样子，有没有？就是说他有恩典，他却不来说。
嗯。
这样，这是我给你来和他回应的。
好，谢谢。
但是其实看清这个做父亲哈，就维护的心肠啊，也是各方面，也是一个最高一休的爸爸，希望能够养成最高一休的小孩。
谢谢。听会有没有什么事要讲？
我觉得那件事情，我功课一直蛮高的，他那一天很生气，他真的非常生气，然后我晚上说我现在情绪怎么样，然后他就弄着去吃，他就说像滚开始他就是滚一滚就是，然后后来就跟他讲讲安慰他一下吧。那礼拜六我又帮助礼拜嘛，他就吃完餐后等他回来那个就少，就是心情也蛮好，没有像礼拜四那么后悔是吧。然后他就说他的那个就是 attitude 真的好过，他不会再说看自己看不好的一面，然后就是看好的，他对我的表现哪些方面很好，他就觉得很满意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说那个人跟情绪就是靠那个心态，就是他就有时候就心境那些，就是如果转到另外一方面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
好，谢谢
。我觉得很谢谢你们哈，因为您把您家里面哈最真实的一个情形来跟我们分享。那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到，我会看到说很好的一些的一个特质，其中也看到像你小孩子一个成长背景，是他一个小乖小孩。对，这就跟我们平常来讲的一种，就是原生家庭啊，或者他的一个成长背景都会有关系，跟他现在这个behavior都会有直接的相关。还有呢，就是因为你们之间有一些，随着一些这个误解啦，然后最后经过的一个沟通，将你的一个体谅，所以本来可以就造成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冲突，甚至会爆炸的一个情况。可是我想你在处理的过程哈，你在处理的过程能够让这个事情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对不对？谢谢。
好，上礼拜的课哈，那个情商哈，我自己也学了很多，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还有 primary 的情绪哈，跟那个 secondary 一样。所以这礼拜我也回家稍微实习了一下，因为我的 primary 情绪第一个就是先生气，每次都是这样子的。那因为对于自己家人嘛，也不需要做什么解释啊，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啊，我的 secondary 的情绪是什么东西，它背后原因是什么，我会比较多想一点，我觉得蛮好的。
我有发觉到这几代你的反应都比以前要慢一点，
对，反应慢一点对你来说比较好哈。对，好，那我们今天就从以前的哈，从沟通，原生家庭沟通，再到下礼拜的情商，一直到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冲突管理哈。所以冲突管理呢，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上次沟通跟情商哈就连在一块的话，那你沟通的话有沟才有通嘛，对不对？没有沟就没有通，但是有沟通就一定有冲突，因为看你是怎么样沟通的方式。
哎，不是有人讲吗，他说其实哈冲突哈就是一种激烈的沟通，
吵架就是吵架。这样我觉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但是我们来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看这里是不是OK， 我们这边啊，常见的冲突的解决绊脚石哈，他对冲突的认知错误哈，会阻碍夫妻关系的成长，对不对？大家觉得对的举手。OK， 我们再讲一次哈，对冲突的错误认知， 会阻碍夫妻关系的成长。我刚才已经讲过哈，冲突就是很激烈的沟通。OK， 那这个会不会阻碍夫妻关系的成长？会哈，会哈。那为什么大家都好像都没有信心，不敢举手这样子？好，那问题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消失、流失而消失？不会哈，但是情绪会哦。问题虽然不会，但是情绪会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冲突呢，很多时候我们讲说，为什么要化解冲突？化解呢，就是说不是把问题放在那里，因为放在那里它是不会消失的，除非你自己能够把那个问题自己消化掉，这个。
我们通常来讲哈，这个冲突它其实来讲是一种状态，但是我们常把这个冲突这个事情哈，跟我们事情的解决呢，可能混为一谈。因为我们冲突啊，要解决的真正的目的呢，只是希望说化解这个心情，能够比较平和一点，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就事论事。可是我们常常用的两种无效的冲突解决方式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指责对方，因为什么事情问题出来的时候都是对方的原因，我都没有错，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喜欢去翻旧账。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想到说之前你怎样对我，这个就是慢慢把这个成见嘛，误解变成成见，成见呢有时候就变成苦毒，苦毒埋在心里之后啊，所以当有事情有冲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以前的一些旧账翻出来，可是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事实上来解决问题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方式。
你看碗槽里面怎么又堆满了碗，我才刚刚洗干净的，想坐下来喝杯咖啡，就一看又是乱七八糟。
我没有洗，是不是表示我不会洗啊？
那你什么时候才要洗？
现在大家都在那节约能源，我不要我等到碗槽满的时候，我一定一次把洗干净，又省水，而且呢，到时候全部按照不同的那个大小，给你弄得干净的。我不要，你就是要有点耐心。我觉得你这个人哈，你不信。小孩子也是一样，他那个功课没有学好的时候哈、啊，你就跟他讲说，哎呀，怎么一直唠叨的？其实哈、啊，小孩子你只要给他一个自信心，他自己会要好。你一直这样逼他，
好了，没有唠叨还是你唠叨？我才讲了一句话，就是你就一直在讲。我跟你讲，你跟你妈妈一样，就是喜欢
对
到处都是这样，然后从来不听，然后每次都是要等到我要发火的时候你才听，然后你还要怪我为什么要发火。
我妈又怎么了？不是，我妈妈才是。我跟你讲，
好了，可以，你到这边可以了。好，就是指责对方、翻旧账，全部都来了，对不对？
对，他跟我岳母一样，我岳母也是，没有认得是就偏骂。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很糟糕啊，就是说，因为我的嘴比较快哈、啊，我先骂人就跑，而且我通常我骂人，我讲话很简洁的，骂个两句讲完了。我就跑了，然后他还聊来不及回嘴，一堆那种垃圾情绪在这里面酝酿呢，他就很气啊，对。可是等到天黑的时候，不要寒露到日落嘛，对不对？都知道。他到了日落的时候，我心情已经好了，就开始煮饭啊，什么唱歌啊，什么来吃饭了、啊。那他就摆一张臭脸不理我，我就心想你又怎么啦，你知道吗？后来慢慢的我才了解，他一堆情绪在里面，完全没有发泄出来，变成垃圾。
对，大家猜啊，我这样可以。你不在那待多久？很久。我认为哈、啊，我所知道认知哈、啊，大概可以算一个月，这样。好。
好，我们解决冲突的那个形态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攻击、退缩，还有那个妥协、让步跟化解哈。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哈。那你知道兄弟姐妹有的时候都处不来哈，不要说是两个来自两个不同人生家庭的人哈，所以各自带来一些很就是说很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哈。像那个时候我刚嫁给他的时候，心中窃喜，就是说哎这个人心还蛮随和的哈，就没想到生活上完全不是这样的。像那个时候刚开始哈，结婚第二天他就讲我哈，看你牙膏为什么从前面挤的不从后面挤的。那我心想说，我从前面挤有什么关系？等到用到完的时候，我自然会从后面挤，你知道吗？那他会常常以这件事情来讲我嘛。然后卫生纸就说他会讲说，哎，你为什么倒着挂没有正着挂？因为那时候只是随手挂在那边，也不会说讲到他正面还是反面，反正一样用嘛。
因为他是80分哲学的，他觉得说只要高兴就好。可是我呢，是一个那种 心有所思的哈。那待人是随和，但是我自己的生活方面呢，又不想太随便吧，所以这样的话确实造成很多这个困扰。
对，那时候后来因为常常为了牙膏的事情吵架，那我就讲说，那我就说，因为他每次攻击我哈，说我这样浪费啊，我就说我不是浪费，那我以后一定会，就说我用的晚的时候，我一定会从后面洗。但是每天哈，就说很赶着要上班或什么时候，当然就是随便这样洗，对不对？那我想很多，我想问一下哈，牙膏从随便洗或随便洗的有多少人？其实不少人嘛，对不对？那些人都一个加起来骂一顿，是不是？我那时候就是讲啊，我就说，我说那就买两支牙膏，一人一支啊，他又不肯，你知道？所以你看哈，你看他从攻击啊，我是立刻就化解，我要买两个牙膏，他不肯。最后后来我就变成退缩，其实退缩他这边可以讲说是应该是冷战嘛，后来就变成冷战了。我就心想说，我都还没学你牙膏没盖盖子嘞，你结果牙膏随便乱洗啊！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吵到吵了好几年，后来我只好自认倒霉，我自己买了另外一支牙膏，我自己用我自己的，就解决了。太好了，有人说过
了。那牙肉是铁做，这是铝的，很软呢、啊。这你提到男女有别，就是我们前面的几次男女的差异了哈。
很好，各有各的解决方式哈。好，然后呢？攻击跟化解还有退缩，我们刚刚都讲妥协哈，当然妥协我们很多事情也是在妥协哈，很多事情譬如说我们刚刚就是譬如说洗碗的事情哈，上回来只好妥协啦，因为我要做饭的时候看到还是一堆碗长，总不能每一次都吵架，对不对？只好就是妥协。妥协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真正的自认倒霉了，就是有点自认倒霉了嘛，对，我今天就自认倒霉了，就这么多东西了啊。那让步其实跟妥协是差不多的意思，但是比较有一点那个正面，比较让步比妥协要正面一点，就想说好啦，那我就自己洗了。那妥协就说好吧，你不洗我也不洗，就放在那边整碗发臭哈。那让步呢就是说好吧，你不洗我就自己洗啦。那最好就是化解，化解，来你怎么化解？
是吧？我先来个结，我先谈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攻击，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处理形态不一样哈。然后一个，因为夫妻两个人两个人嘛，我是觉得说我们的题目讲共创国际的婚姻，这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个 dynamic 的，是一个动态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是攻击哈，另外一个人往往通常就是挤他的位，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两个都攻击的时候就会爆发了嘛。所以我在想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哈，我们其实一直在调试，所以有人在攻击的时候，慢慢又变成了退缩了，所以有个不同的样子。但是妥协的时候哈，妥协的话是，如果像你说像牙膏这个事吗？
啊，洗碗也可以吧。
哦，像洗碗啊，但洗碗的话呢，后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冲突真正要考验它的背后的因素哈。我现在有点在 lecture， 这太啰嗦了，我长话短说。我的意思是说，我后来发现到说，我是体谅到我是白天，因为我再给我举例一下，我白天去上班的时候，家里面一堆碗槽我看不到，那在公司的时候都很干净嘛，所以呢，我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太太弄一张臭脸，我就说一堆碗槽那个就是那个脏脏的，我反正会把它洗掉，你何必把它退给我？弄得那个家庭情绪不好，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做老板，既不来看你脸色。 可是他的意思后来告诉我说，可是我每天你就是看老板看那个秘书小姐，我在那个对一堆碗，还有那些小孩，对，所以呢，我的理念是那个碗那个乱啊，对我来讲是一直情绪 build up 的。所以当我对这个事情的了解，所以就等于说经过了沟通啊，经过体谅，了解他的成长背景啊，然后就发现说，后来发现说，哎呀，这样的话对他是不太公平的。因此呢，我是因为是良心发现，所以呢，才觉得说我为了要体谅他，我就开始洗碗。所以其实来讲，因为我不希望是因为我老婆叫你洗碗就洗碗，那样的话，因为我以前当过兵嘛。我就不喜欢被人家那个命令，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一个贤德的妇人啊，真的是用这种巧思啊，要用我们男人是要被尊重，我们也学过。那我是发觉到是因为对这方面的一个了解跟体谅，他是算是苦肉计，告诉我他在家里面啊，每天练那个管嘛，他觉得在这很难过，都快要忧郁症的。好吧，那我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就决定捡起就去洗碗，而且洗的时候是很高兴的，而且洗碗的时候还在唱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动力很重要。
后来贤德的妇人就想出了一个方法哈，那我们是这样的哈，因为其实那碗都不是我弄的，那每次哈我都弄得干干净净嘛，但是他每次吃了就往里面丢，吃了往里面丢，你知道？那现在呢，我们家因为人口多了，有六个人，所以吃了往里面丢了不止他一个，所以我就想出一个方法哈，因为我每次要抓就很累，是谁又把那碗丢到那里就不洗，这样就很累，那快我干脆去因为一个杯子。上面我知道花样都不一样，我知道一只只能用那个杯子，筷子也是，筷子也不一样，你只能用那个筷子，还有那个调羹，然后碗碟也是，这样我就比较好抓。可是这样还是有问题，因为我们老四啊老大什么常常说，妈妈我这一集我不见了，我说我们家只有两个人会这样乱拿人家的，我说你到爸爸那边去找，爸爸那边找不到，你去老三那边找，就一定是万无一失，一定找到。2分钟，
常常很小时候，我爸妈常常会这样子念。可是我爸跟我妈他们也会都有这些部分。可是我爸他的解决方法他是怎么样？每个小孩子训练从小学就要开始洗碗。我妈妈她说我妈很辛苦。然后小孩子就体会就是喝的会，他说每个小孩子要 take turn， 从小学开始训练，所以每一个人，我跟我姐姐都要洗碗。然后如果他就有个思维方法，我爸说，如果你洗碗的话，我给你一个零用钱。然后基本都是我们小孩子的工作，因为我妈妈她只负责煮饭。然后这些碗筷这些，你下了课就是晚餐的时候，跟我姐姐说我们要 take turn。然后我是不太喜欢洗的，我们都说我要去补习，我爸说不行，补习之前一定要先洗碗，然后大家都各推各样可以去，然后我不洗，我姐就说我钱给你，你去洗。那如果要赚零用钱，我爸就说每个人都会给你钱零用钱，但是你要洗碗，这是你的工作，每一个人分内的工作，这是我们家解决的办法。我们家是洗碗不给零用钱的，因为这不就是你的家，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也要轮流洗的。那我还有一张论，譬如说擦地，你今天这个礼拜有擦，打一个勾 ，OK。我们还有名字，然后有 column， 每个有擦地、洗地、洗碗或倒垃圾，我们都有这个。可是后来我发现都空的，都没有人弄，所以一定要 keep track。因为我觉得哈，就像那天又听到一个报告哈，就跟小孩讲哈。他因为他的报告是这样的 ，research 是这样讲，从小如果有习惯做一两样家事的小孩的话，他长大以后的理财观念会比较好。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关系了哈，但是我觉得说，哎，这个是蛮好的，我就拿来教育我的小孩。那前几天我又开始，因为现在小孩大了，越来越不好控制，因为他们常常时间很难抓住他，你知道吗？就说一下子要补习，一下子又有开会什么的，就很难。控制住他们的时间，所以我常常就是讲说啊，你东西做完再走，东西不做完就不要走，就这样。所以他们有时候叫我要求什么东西，就会先来跟我讲说，妈妈，我什么都做完了，你 check 一下，那我 check 好啊，可以走了，他们 check 才可以走。这样OK，
其实呢，冲突的背后呢有很多东西。OK， 我们表面情绪就像刚才讲说，那个洗碗碗不洗，满水槽的碗，那我要做菜，做第一个就是挫折感，生气、沮丧。为什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绪过？就是说，我想大家可能姐妹或者是弟兄都有这样子的情绪过哈。就是说，譬如说有一件事情你要去做的时候，发现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平顺的时候，我想这三个情绪大家都会有。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哈，这个是表层的情绪，表面上的情绪哈，就像我刚刚讲的挫折感。然后深层的情绪是什么？
深层情绪就是会觉得很孤单，很怕受伤害，或者被他排斥啊。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也蛮好解决的，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以我现在来看啊，因为我是比较注重关系的人，那我觉得干不干净其实不重要，可是因为那个没有洗那个碗槽的碗啊，而导致像刚才不管是什么表层啊，或者是真诚的这种情绪，我是觉得这个 cost 太高了。那我的觉得哈，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个碗不是重要的啊，你应该看看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应该很高高兴兴的，因为这个 quality time 嘛，所以不要去想碗。那我现在想的话，我当时我就应该把那些碗啊趁他睡觉的时候去把它扔了，放窝嘛，重新买一套新的，也才不过花20-30块钱。哎，可是我们那个怒气哈，一两个月你想划得来吗？可能一两个月。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从这种来看的时候，我就发觉到，你看看，一个事情可以这么简单的解决，可是就是因为这种冲突的那种情绪哈，你看看，一直弄到现在，到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对，所以这cost太高了。那我现在就说，我们要过来解决事情的方法，跟我们把这个情绪的疏导哈，实际上这两个把它分开来，一定要把这个情绪的事情要解决掉，所以这个冲突是要靠化解的。化解之后，我们再来面对面的谈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这样子。
上礼拜哈，上礼拜六有一个那个黄维仁的那个《爱与成长和学习营》，不知道呢，有的去的人有多少？哦，对，不多哈。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就学到蛮多的哈。他说，像很多事情哈，像那姐妹，他就讲说，他先生哈，跟他的原生家庭也是很不一样。他说他吃完水果吃完什么东西全部都是就放在那个垃圾桶里面，那些皮啊什么的。但他现在有的习惯，吃完香蕉就是一堆皮就放在桌上，就这样子啊。然后一堆皮，他认为一堆皮很简单嘛，你吃完香蕉不就丢垃圾桶吗？但他不是，他要一堆堆桌上，等到堆满了他觉得差不多了，他才会一起清掉。那这个就是他们俩原生家庭不同。那后来他就觉得说，像这个一天到晚为这种事情吵架也不是方法，所以他就讲说，就是第一个自认倒霉，第二个就是接受现实，哈，自求多福，反败为胜。我们家现在有没有反败为胜还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是自求多福，我就碗就自己洗了，反正就说我就是反正没关系，保持清洁，我自己心里也舒服一点嘛。那至于他是一直讲说啊，我现在有在进步，但是大概进步很慢啦，大概我们结婚25年，他大概只进步那么一点点，就是5个碗变成2个碗而已，这样子。
这个建立配偶安全感哈，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心得？我不知道能够建立配偶安全感。
其实刚才那个表层情绪跟那个深层情绪哈，其实它中间是有相关的哈。我们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哈，其实那个生气、那个怒气哈，不见得就是我现在的情绪，而是我心里就觉得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一点都不体贴。也许我有那样的想法，就想说我工作那么一天那么辛苦，我回家还要面对一大堆晚节，那你有没有体谅到我也是 full time 的做事，然后我回家也要照顾小孩，那我还要做家事，那你有没有体贴到我的需要？那就是说，譬如说，我说我知道你的需要是你需要空间，所以我常常给你空间。但是我的需要是，我希望能够就是说你吃完的那一只碗能够把它洗掉，这一点都做不到，所以心里会觉得说很觉得不被尊重到，或可能有那种深层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每一个人的外表的一个表层的感觉呢，他在深层里面都是怕受伤害，因为自己 需要做的，需要去变成是所有的 responsibility。那自己就觉得说自己可能没有那个能力，然后有时候觉得不被尊重、不被关心、不被接受，所以很多的生存的感觉。我想大家可能如果说，就像刚才那个弟兄讲的哈，就有功弟兄他们讲哈，那个小孩去打球，他第一个就是讲啊，因为都没有穿那新的球鞋去打球的时候，那后来他还讲说啊，因为他是因为很节俭、很爱心的东西。他真正感觉是那个小孩可能是一个被骂的感觉，就是说哦，我是因为舍不得穿那个球鞋，不是说好像我会并不喜欢那个球鞋或者怎么样的。那每个人都有一个那个深层的情绪。
那对我来讲的话呢，我是在借这个机会哈，我也只是说要跟这个我太太要说抱歉，因为我当时真的是也没有上过这样的课程啊，所以我现在看到建立配偶的安全感其实非常的重要，而我真的是非常的失败。那我要反省我自己，第一个我没有体贴对方的需要，就是讲软弱哈。那他的软弱就是说他不能看到东西太脏乱，那我的强的地方就是说我很怕的，你再乱再乱我是属猪的，他的什么环境我都可以。那只有他的需要，他需要干净，那我就应该要体谅嘛，对不对？那我不能讲说我适应上的几乎的，那你就非得跟着我嫁鸡随鸡带走，结果就不公平了。所以这点我就说我没有取消他。第二个呢，我给他多一点时间，他其实给我很多时间嘛，可是我一直觉得时间给不够，对，那个碗还没有堆得够高，对吧？所以这点呢来讲，我也是没有去。这个我觉得他做对了，他给了我多点时间，可是问题是不能够 endless 啊，对。那他一天到晚给你讲了一天了，给你讲了一个礼拜了，你还是不敢，所以你想他的安全感会有吗？他真不敢，真不安全，他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老说话不算数，对不对？第三个，要让对方知道意见不同，并不表示不爱对方。可是我的处理方式就是说，我是比较从小有一点大男人主义，所以我觉得说。你愿嫁给我吗？我是这个德性的，你就认了吗？可是呢，你吵的话，我就觉得说意见不同，那么我仍然是我行我素，因为我给你讲说，我其实原来你不骂我，我还会慢慢去洗，可能你睡觉的时候偷偷洗，就你一讲之后，我说你不要洗了，结果呢，弄到最后，我就变成说，我宁愿让你知道，我不爱你了，是吧？就是说这种有时候是一种报复的心态。你懂吗？所以我就说在这边老哥大人对不起，我真的是没有好好体会到。那如果说我以前如果学习到的话，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先生哈，那当然是我想做太太是不是这样，我是说作为先生，我觉得现在学习到就是要有担当，担当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自己的太太呢要有一个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并不一定要像我们刚刚有个认识一位 Alex， 他是海军陆战队的，就是很体格雄壮哈。那我那我永远比不上，对。安全感就让父母就说你先生记得是吧？可以靠得住，你说话像话，然后你对家庭负责任，你做不对的地方你要勇于改进啊，你做错的地方要 say sorry。哎，我觉得我在就是学习家庭事工哈，跟教授教导，哎，我觉得正确的教导是要我们从这个方面来学习。所以让太太，就是让自己的配偶哈、啊，有这个安全感很重要。这个是我以前完全忽略掉的。
好，我话都给他讲完了哈，我就接受你的道歉就好了哈。然后建立配偶的安全感呢，那边还有给他多一点时间哈。就像我刚刚讲说，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哈，就是说我通常是骂完就跑，那骂完以后呢就算了，因为骂完以后就等于说我自己化解了嘛，对不对？自己在这里面消化了，对。那他呢就憋了一肚子的垃圾，然后我还会到了日落的时候，我还会怪他说为什么摆了一张臭脸给我，因为我已经化解了，他还没有化解。所以后来这点呢，我也学习多给他一点时间。我觉得他很喜欢生闷气，他的闷气有时候真的就像他刚刚讲的，可以生到一个月。那一个月其实我早就忘记是什么东西了，但是他还在那生闷气，所以有时候我根本就不会去管他呢。反正你要反正，而且我很坏啊，我有时候很坏呢，我还会想说你是小气鬼还在生气，那我就想办法让你更气一点，然后我就去做一些事情去激怒他，你知道吧？其实我觉得我很坏，你知道有时候呢。那可是后来我觉得这样子呢得到的效果呢还是反效果，所以不管是翻旧账呢，指责对方呢，或者是冷战，或者是怎么样的哈，我觉得这些都没有正面的，都没有正面的那种 都没有建设性的那个帮助，所以大家认为建设性帮助应该是怎么样？有没有人有一点什么意见？
没问题的。
哦，没有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说建设性。
对，建设性的意见。嗯，对。
所以
就算了，建设性就是筹备上来讲。对。
感谢
中啊，
谢谢。
我是多几次在处理人家事情的时候，就会提到说很具体的这个问题。我跟我太太很多时间工作，那工作这一方时间都不够，包括他洗碗，他除了洗碗需要时间，还有时间问题。那后来我跟我太太，当然我们也常常为这些事情在讨论，甚至在争论。那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就是说能够用。先解决的，比如说我没有时间做饭，我们说好，我们可以当买时间，就是说用一些钱去买那个做饭的时间，因为一旦成立一个家庭，最需要做的是做饭时间，洗碗啊，就是打扫这些都要。那可是这样子跟我们说，他还要工作，还要照顾小孩，那小孩照顾就是花很多时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什么事情是可以省的，把时间省下来，这样节省。那其他真的不能省的，可能就跟你学的啊，训练上，跑一跑啊，谁都跑不掉，而且无法训练。当然，我其实我在这里也听到很多，比如说，刚刚听你讲完之后，我就想到，真的是每个人做得到吗？你都要给对方点时间，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挤牙膏一定要操作吗？可是另外的责任可以从中间，就像。我吃完香蕉以后，我晚一点的时候，跟我吃完香蕉马上全部收完，这是做事方法。可是只要首选，最后能够解决问题。那我觉得也是双方如果理解到之后，还是做法不同的时候，但是首都可以达到的话，也许双方的风险就多一点。啊，我觉得有时候，蛮多冲突是来自于对事情的认识理解不同。啊，如果我们把这事情理解得更完整一点。比如说我时间不够，我就靠买便当来解决。我时间不够，减少我们时间不够这种冲突。那剩下的非距离跑不掉的，那只好大家分担啊。就像你刚刚的方法就行了。
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哈。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殊途同归的话，做法不同没有关系，我们就互相尊重，给彼此一个处理事情的空间嘛哈。
我们刚刚讲到处理事情哈，就是多给对方一点空间哈。然后我们在冲突之前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可以避免冲突的哈。那避免冲突的三大要素呢，第一个就是了解 ，OK， 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需要，他对方还有背后的原因，就是说他不洗碗，他怕手弄脏，他怕那个衣服沾上油脂，然后出去外面人家看到不好看，因为他没有时间再多换啊。或者是他没有多一件衬衫是被我烫平的，这样子哈，他的衬衫都皱的。然后第二个尊重他的做法，就是刚才这位弟兄讲的，每个人的处理事情的那个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哈。然后接纳，就是接受他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自求多福了。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解决冲突的十步曲啊，我们可以看看大家觉得有什么跟你自己觉得可以用在你自己身上的，大家想一想。
我们就把这十个念过一遍哈。那第一，我们是定出讨论的时间跟地点。
我们点点哈。
好。
第二，
找出问题或冲突的点。第三，哪些事情使问题恶化。
第四。
解除或是试图解决冲突却失败的方法，就叫搬旧账了，这些哈。五，脑力激荡。六，讨论这些方法，举该评估，找出一个双方同意的方法。
第八，
决定双方如何分工，事情解决的方法。
第九，
约定某个日子一起讨论进展。
第十，
问题解决时 彼此给予鼓励哈。因为学的比较细一点哈，所以分成那个十个步骤哈。这十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说可以一步一步的做。当然不是说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这样子，比如说你不洗碗就坐下来，我们来讨论，还要约好时间地点来讨论什么时候来洗碗的。那个你那个时候可能碗都已经洗完了，你知道吗？所以就说很多，如果说遇到大事情的时候呢，比较大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些比较细节的步骤，就像 follow 这个十个步骤一点。虽然他讲的比较好像比较繁琐一点哈，但是照着这些来做的话呢，多半会有一些进展，就是让你不会这么快一下子就进入那个怒气，就是那个所谓的 primary 的那个情绪。
那我觉得他今天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说解决事情哈，是就事论事，我放在一边，我们先能够互相的来一个沟通，那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互相的多一些增加了解，那这时候或许能够哈找到一个双赢的，大家都能够认同的一个解决性的方法。那我想可能就是目的是希望达到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冲突哈，一来之所以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双方的这个情绪都很高涨，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去就事论事，那以至于就变成说常常就变成被那个泥，就是两边的那种沉淀啊阻隔了，以至于说没有办法真正的共同来想着解决的方法。那你想的方法，我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因为我根本就是不想要跟你来讨论这样子。
好像我那时候听到一对师兄姐妹他们来分享，那是我也是到他们家去哈，他们两个正在吵架，然后我一来呢，他们就说你来去宾里，然后那个弟兄就说你看他洗那个也是洗碗的问题哈，他洗锅子很奇怪，这锅盖啊他从来不洗的，你知道吗？那个姐妹就讲说锅盖只是这样盖一下而已，反正上面只是一点点油渣，干嘛要洗，花那么多时间，是吧？还会把我手弄得很脏，对。所以他两个就为这个事情吵架，还叫我评理，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评理，因为我锅盖我也不太洗的。
哎，有没有人对这个方面有你自己的高见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哎，请，哎，好，来，请上来。也是洗碗吧？
对啊。那个就是我跟我先生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让他去洗碗，然后他就那时候他还可以去洗，然后就比如说有几个碗，他就把碗洗了，然后问我太不要洗，太痒，但是对，然后就是最近的时候，以前我没有父母帮我们，然后最近父母走，所以他也帮我分担，我们就一起来做家务。然后最近几次呢，我洗完锅子呢，我就会那个也是同样的，我会把盖子放在那个边上，然后他会负责洗锅子。然后每次他洗完之后呢，回来呢，我都发现那个锅盖是能洗的。然后我也不讲什么，我就会把锅盖洗干净，洗干净然后我就放回去。然后但是我最近我就是给我先生很多的鼓励。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觉得你以前很有，就是我觉得我说你现在并没有很 perfect， 但是呢，我觉得你在进步，就是说就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因为以前你只知道说洗几个碗，然后问我筷子洗不洗，那现在至少你把筷子碗都洗完了之后呢，然后台面还会抹一抹，抹干净看不到水渍，然后才会走，对吧？因为以前我们去我朋友一个家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我先生就在那边帮忙去洗碗，洗完之后呢，然后他们家的先生进来对我们说，他说看来乱真的是不会做事的他就这么说，他说因为你看他洗碗，他只知道洗碗，他其他什么东西都不整理的，他说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做事方法。所以其实那个当时对当时的话其实对我挺打击的，因为我觉得挺没有面子的。对啊，你想，对，就是说因为朋友在一起嘛，对不对？那个而且他会深度化，比如他说如果我把这种东西带到工作中来哈，所以说其实对啊，其实如果大家要是觉得他说刚才扔香蕉皮这个东西呢，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说我那个朋友分析是没有道理的。回来的时候呢，我会找一个机会跟我先生慢慢的讲，然后证明说这一点
其实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比如说你的工作或者其他的问题当中去，说比如说扔香蕉皮这件事情，对不对？我认为这个东西是跟 efficiency 挂钩的。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吃完，就是我切了一个橙子给我先生吃，我现在吃完之后呢，那个我们那个橙子旁边有个垃圾桶，他就会把那橙子皮放到那个桌子上，然后我也在吃橙子，我吃完之后我就直接把那个橙子皮扔到垃圾桶，啊，对吧？然后呢，吃完之后呢，我还要把他吃剩下的剩下那个橙子皮呢，再一次再动一次手，再扔到垃圾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多降低这个 efficiency， 对吧？我说你看你做事就不 efficient， 然后我就说有可能。把这个东西带到你工作当中去，那么可能呢，你就会使你的工作的 efficiency 降低。那我先生就说，嗯，有可能。那他就说有可能，对吧？我说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而且我们现在有小孩子，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那么你希望你的孩子做事真的将来，比如说，比如说这个锅盖不干净吗？或者说你希望他拖拖拉拉，要香蕉皮放完，反正再等吗？我认为说，其实，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互相沟通，然后。我是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可以理解了，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抓住了一点，就是说，第一个我就是知道我先生哪个地方是弱点，他也觉得那个地方是他的弱点和他的 improvement 的 area， 我就会把这个东西跟那个挂钩，意图去证明说 ，OK， 如果这件事情你做不好，可能你在你的 improvement 的那个 area 里面也有什么东西是做不好的，那么他会觉得有道理，那么他可能会慢慢去提高。第二点，我就觉得说，我一直就是跟他讲说，我们要给小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一些细节，但是其实细节就是我们做事情能够改变，能够使事情变得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地方。你认为这是小事，你不去理他，其实很多事情大家都可以做，但是谁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就取决于那个细节当中。那么可能刷碗刷锅子也是这样一个道理。那我就觉得我是通过这些东西，这样去跟我先生讲解，然后希望他能够把事情做更好。
他改了吗？
正在溢出。对啊，因为他至少他现在就是说，我昨天看他洗完之后，他还会把台面全部抹干净，然后抹布也会洗洗，然后晾在那里。这个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
对啊。
哎，你现在在场吗？
在场。
哇，
有点厉害。哎，你们结婚几年了？
好像。
六年。
其实你知道吗，我就看到了一个是铁汉柔情的好榜样，不错。来，请你请来。
过来讲，这个听不到。
其实我在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夫妻之间的沟通吧，都会做吧，然后先生通常也都会改，就是大概就是改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对啊，那我觉得除非他们真正意识到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他这样夫妻，我觉得男生只要在做一件事情专心的做，都会做得很好，有时候甚至比女生还好。不过我觉得只是说是他们心态的问题，然后他就觉得说，哦，我做了两个礼拜够了，然后现在高兴了，然后他就开始放松了。
所以他刚刚讲说哈，他说问题解决时彼此给予鼓励哈，那鼓励的话，也许他能够做到四个礼拜也不一定哈。那可是我是觉得说哈，刚才我们刚刚讲过，之前我们讲过避免冲突的三大要素是什么？
了解，
尊重，
接纳，
因为人真的是不同的，像刚才。姐妹讲说啊 ，efficiency， 我是非常赞成，因为我是非常 efficient 的人，是吧？但是有一次呢，我常常就觉得他做事怎么那么慢，你知道？好像每次都拖来拖去的哈，然后拖到他已经不做了，常常会这样子，你知道？那我有时候会觉得说非常头痛哈。那后来我就慢慢哈，有一次参加一个营会哈，有一个教授他讲了一句话哈，就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说哈，每个人都是有特点的，譬如说这个人非常 efficient。他缺少的是什么？就是温柔，可能，因为一个efficient的人呢、啊，他做事很快，很快的，你不能要求他很温柔啊，他慢慢跟你讲啊，什么不可能的。就我觉得温柔是我缺乏特质呢、啊，但是温柔在他身上就很明显，他是非常温柔人。同样的，温柔人你能不能要求他efficient？一边很温柔，一边很efficient做事。后来我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慢慢就。是那个 Bill Gates 啊，不是 Bill Gates， 就是有一个那个
Bill
Gates， 对 Bill Gates 他太太讲过一句话，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夫妻两个哈，就是要彼此不同， 彼此不同，彼此接纳。如果这两个都一样的话，你想想这生活多 boring 啊，对不对？
我刚认识那好像你说话那个，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你提到说他今天好像做了两个礼拜，说是不太能持恒，对不对？那这点呢，我觉得说也是我们做先生要提醒自己。我们刚才提到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配偶呢有个安全感，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让自己呢能够多持恒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到，太太好像很希望说我们能够啊持恒的这样做下去，所以这样的话变成说不是我们只是应付的事，而是我们确实的变成是一个爱干净的先生。哎，这个我感觉比较更好，是不是？
好，所以我们化解冲突，我们冲突解决呢？冲突解决其实并不是问题，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你知道？就像那姐妹，你们结婚六年，我觉得你先生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值得鼓励，他能够这样做。我们结婚25年哎，啊，他只是从5个碗变成2个碗而已，那筷子那些是不会洗的，啊。可是像这样子呢，这个问题是还没有解决，对不对？那我还应该继续生气下去吗？没有用嘛，对不对？指责对方翻旧账，或者是以生年闷气什么，对他根本就无伤，根本就没有影响。所以呢，我们解决冲突的方式，解决冲突不是讲的方式，而是为什么要解决冲突？解决冲突，我们解决的不是问题。大家想解决的是什么？情绪感觉，对，非常好，对。那这些是上过 MER 的哈。好，那我们解决情绪呢，就是说，试着我们就安抚对方啊。就是他嘴里就很会讲，啊，哎呀，你这样生气了，我就帮你多买几个碗啦，啊，而且这些不好看的碗都给你淘汰掉，因为买好看的碗的，好看的碗，然后的医生说慢慢用，用了以后呢，反正这个碗不好呢，我们隔段时间再给它卖掉，再去买一些新的来呀，或者是怎么样子，或者我小孩也很甜啊，我们那个老三就说，妈妈，你那个我长大以后，我就请你去京都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说我旅游不要，我只要你洗碗。可是这样我的情绪就已经被安抚了。
那这个情绪安抚哈，有的时候这个时间是很重要，这就越早越好。因为说真的，我就觉得说，我觉得他就是我认识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不是真的了解我。其实我呢洗碗哈，我不是不愿意洗，我是呢因为很重视情绪的人，我是希望洗碗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而不是被逼的进行。所以我任何一说真的，我任何时候，他要知道我以前哈，我任何时候只要洗碗的时候，我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会唱歌，因为我觉得洗碗是我在帮我太太做事，让她能够轻松一点。哎呀，我弄完之后很高兴，这家很干净。但是呢，我的频率不多，我结婚3年可能最多就洗过3次碗。那但是他要是每天洗，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既然要洗碗，既然帮你家人做事，你就应该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做，是不是？你不然就不要做。那我这个又走得太极端了一点。可是我这两天两句，我真的是那种心语，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我希望我洗碗就这么高兴，可是我不是天天这样做，不能吃，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回到现实面，碗是你先得洗的。那我叫我家小孩也是一样，我希望他们洗碗之后能够高兴唱歌，每次都哭笑着说：“妈妈，我不想洗。”这不是我要的。可是呢，你不得不叫他们这样做。所以我后来发觉到，我这种啊，就是理想太高远，不切实际。那他呢是注重实际呢，可是呢又不太，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写的纪律，你哭也没洗，反正我就是要干净，这个也是有点太那个了，因为我注重是干净嘛。
他洗碗倒不会洗碗，他比较 exaggerate。那是我老大大学毕业以后回来以后坐在家里呢，我会比较舒服，因为老大很体贴，他每次看到，就说我每次看到一大堆碗，我又要开始做饭要切菜，就很麻烦嘛，他就会帮我把碗洗掉。然后可是洗久了，他大学毕业回来两个星期。他已经发了几次脾气，他爸爸请你不要再把碗丢下来了，好不好？知道吗？所以每个人都是会有情绪的。然后化解冲突的要诀呢，就是说我们那个黑道上面都有，我们也是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大家手上都有黑道哈，或者是看在上面哈。哎，
化解冲突的要诀，找出冲突的原因，
尊重对方的感受。态度谦卑，自己要负起责任，及早和好，同心祷告，
十四号。
哎，这是八到十四啊，一到七到哪里去了？
七个，不要迁怒神，
思念对方的长处，不要用不适当的字眼，针对一个问题，对事对人，不必离婚。用爱的言语。好，你这十四个哈，其实我们都念过了哈，因为我们是因为那个这个被写线，所以我们看到上面看得比较清楚哈。现在我想请大家哈，稍微再看一下，再走一次这十四个，大家看一看，选出三个你最容易做到的，还有你最不容易做到的，为什么？然后请你起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我看到一个哈，其中就是说，比如说针对一个问题，大家想到的是什么？甚至跟我们讲了，就要翻旧账，对不对？谈这个问题，要又谈的是位置上去。
好，刚受力有
哎，受力，
哎，受力起，受力起上来，好不好？
人个性不同。
前面不是讲，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呢，我们不是去试图去改变这个人，因为人是根本就是不可能改变的，对，除非神能够让我们改变，对不对？所以就在江山易改嘛，本性难移嘛，所以我们就说要了解、尊重、接纳，只好这样子，自求多福啊，就是这样子。
这些人这里当时说，像你说那个爱的言语哈、啊。那不只是说所谓的温柔言语，爱的言语呢，这是我们上次也谈到过的。比方说，对方喜欢的是接受礼物，还是对方喜欢的是 positive time， 还是对方他认为他的爱的言语呢是一个服务的态度，你帮他洗碗呢，还是啊，这个就是说是那样子方面，就是你知道对方的频率是什么，你用他需要的东西来给他那些呢，让他感受到你的爱。那这样的话呢，就建立基础，就这样的话，我们所谓用对方的言语来给他 talk 的时候呢，对方就能够感受到更深刻你对他的关怀。哎，谢谢谢谢。
对，我们刚刚讲化解冲突的要诀，是有人举手吗？
是。
哦，有的上来讲。 是叫 strategy 哈。对，现在在家里还要用 strategy 是有点累哈。然后刚才那个化解冲突要求，我自己先来分享一下哈。我觉得我最难做到的是思念对方的长处。我觉得好像在生气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这人简直是毫无优点可言，怎么可能会思念他的长处，对不对？我觉得这点来对我来说是其实是比较难做到的哈。但是我现在也在慢慢学习哈，就像上礼拜情商我真的学了很多哈。那谢谢命跟那个叫，那假如说是 primary 跟那个 secondary 那个情绪，这样，所以我现在都是会比较慢一点，慢一秒，就是说去想一下我的 secondary 的那个情绪出来是怎么样的，比较慢一点，至少不会一开始就爆发出来，那个生气的情绪就马上出来这样子哈。那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时间了，这14点哈，有没有人要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容易做到的3点，跟你最不容易做到的？来，上来讲，大家
表示
得到。
不，大家爸哈，这个我也不能怪他，因为实在没什么长处，对，只能怪自己要赶快增加点长处。
他非常谦虚啊，这就是他的长处。
我想很短啊，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其中一点就是我跟我先生就是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出来，就是agreement是我提的，我是说如果我们哪一天想要跟我离婚的时候，你再提出这个情况。那如果你没有心里没有决定要离婚，最后不要讲出这个情况，对，我们就是有这种，就是我不提离婚。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夫妻就是一吵架就是我离婚，我离婚，然后讲一讲就变成。对，所以
他如果受到冲击的时候，他比较容易放弃的。
啊，他说，因为他觉得那个弟兄好像不像姐妹比较有那个喜欢真实的性格哈，遇到冲突、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比较容易放弃。
所以我哋做姊妹嘅一定要学习点样去讲一啲，即系闹交嘅时候都要鼓励到佢去有内疚感。
OK， 所以如果我们吵架的时候呢，还是要用鼓励的言辞。
令到佢明白咧，即系佢自己过分，
然后才能够让他明白他自己的过分。
同埋我哋要有，我做姊妹要有内涵，
而且还要有内涵我自己。
即系唔好觉得自己啱晒就哔哩吧啦咁去嘈咯，
要觉得自己好像自己是对的，就得理不饶人。
啊，以前我都系咁嘅，但系我而家我学了，因为我神俾咗一个好难搞嘅丈夫俾我。
我以前都是这样，但是因为神赐给我一个比较难搞的先生，
而家神就藉着佢去磨练到我嘅性格。
啊，对，神就是借着这个先生来磨练我的性格，
令到我哋而家真系，虽然佢冇嚟，每一次我上完课，我都会同佢分享。
所以我每次上完课回去都会跟他分享。
啊，佢都好开心。
啊，他就很开心，
同我一起做功课。
我做功课。
吓，即系我哋都要做一个好嘅见证。
啊，我们要做一个小好的见证。
那谢谢那个，刚好几位弟兄姐妹都特别的提到说，要改变一个人，真的是靠我们人的力量是办法。那我们一起来今天就来学习圣经的原则，那么我们大家也是属于一个考验哈，看看到底圣经，我们底下几个圣经节到底是要我们学习什么呢？一起来念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叫我们学习什么呢？什么的原则？
认罪。
不要向人来赐罪。马太福音五章是44节，
是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听过你们的祷告。
对，其实真正讲起来哈，严格讲起来，我们的配偶不是我们的仇敌，应该是我们应该是一生相伴的人哈，所以我们要可能要认知这一点，要有一个认知，不是仇敌。
对，那表示是说，都哪怕是仇敌，你都要这样，对不对？更何况是自己那么亲爱的配偶，所以为对方祷告。好，以弗所书4:26。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
落。这是我要好好学习的。这叫我们学习什么呢？对方
聚焦
，要静态的和解，很好。好，下一节，雅各书4:16，所以你们要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彼此谦卑下来嘛，哈。
认罪，
自己都觉得自己有
互相代求，要彼此来认罪。所以我们都不是 perfect， 所以我们都需要学习。然后呢，哥罗西书3:13，倘若这
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马太福音4:14，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那这是要我们学习什么呢？饶恕，因为在饶恕当中，我们彼此的那个爱就能够彰显出来。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下礼拜的功课。第一个，找出几个你最容易做到的化解冲突的要诀和配偶约定时间一起练习。刚才我都看过那个啊，在冲突的时候如何自我的调整态度，尤其是我们的语气，还有我们的做法。
那个就是上一代讲的，我那个 secondary 的那个情绪出来， primary 的情绪真不要出来，就是慢一点，先想一想。
那再加上呢，我们都学习到知道沟通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配偶呢 非常啊那个很委婉的跟他说，我需要你怎么样来帮助我，帮助我成长。那这样我成长之后，我们互相的互动也能够更加的和谐美好。那在这时候，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结束今天的课程。现在耶稣，谢谢你，现在借由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学习到，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学习到用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原则，使我们能够化解我们的冲突，让我们解决心情，然后能够同心协力的来解决事情，让我们的家庭经得住你的带领，更加的美好。也愿主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祝福，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宝贵学习的时间，向宝贵祈求自己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我们在黑号下面还有两张哈，一张是对改善解决冲突能力的建议啊，还有建设性与毁灭性的冲突解决模式哈，现在大家可以回去稍微花点时间看一看。另外有最后一页呢，是你对改变的适应能力够吗？其实一个人的改变适应能力比较够的话呢，他很多事情对他来说都不构成问题了，这样子。所以大家回家可以花点时间看一看。然后另外呢，我想请大家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那个签名表在后面哈，那我们很多人的 email 还有地址电话都没有在上面，那我是希望大家如果说你的名字没有在上面的，是不是能够填一下你的名字跟 email，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向大家寄出来给你们，或者有一些新的 information 要寄出来给你们，这样子比较好跟你们联络哈。那那个 Grace 可以帮我们拿一下那个就是报名表啊，不是那个叫 registration sign up 表，然后大家如果说稍微传一下看一下，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上面，大家可以稍微填写一下，谢谢。
好，谢谢大家。